那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呢，我事先可以跟大家说，就是第一，他没有笑话了啊。第二呢，除非你聚精会神的去听，要不然你很难明白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你需要聚精会神从头到尾，听完了之后要把它像刚才小东所祷告的一样放在心里面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里的话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当然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啊。那犹大书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不客气，他说这些人，他不是在讲啊动物，他是说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啊。我们的重点是摆在这个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你知道动物啊也是神所造的，而且动物呢可能比人要可爱的多，但是动物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它叫做没有灵性的畜类。这个没有灵性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很简单，一个没有灵性的畜类，它一定不知道神的旨意，它知道它自己要不要吃饭，它知道它需要主人的照顾，可是呢主人到底要做什么他一点主意都没有。你跟他讲一千遍一万遍，你天天早上起来带你的狗出去遛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打算是什么，他完全没有办法领悟，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灵性的畜类。基督徒有两种，有一种是明白神旨意的基督徒，还有一种呢是不明白神旨意的基督徒。这不是我在这里骂人，而是刚才尤大叔讲得很清楚，有的人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那我们都是有灵性，这个灵性让你干什么？让你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除了你自己的需要，还有主人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对不对？但是论到神的旨意这四个字，今天有两种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说，今天我要成就的，就是从我这个人来说，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这一生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在这个我所要做的基础上面呢，来寻求神的带领。他就把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啊。他到哪里去找个工作，他说这个神的旨意啊。他娶了个老婆，神的旨意，是不是？很多很多人把这个叫做神的旨意。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从亘古到永远，神要成就的是什么，而那件事情与我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可以选一个，好吧？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选两个。头一个，难道说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神的旨意吗？不，你只能把它叫做神的带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你要怎么说都好，但是请你不要用神的旨意这四个字，因为你一用就把自己用迷糊了啊！这不是一个律法性的禁止，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圣经里面说到神的旨意，它只用第二个定义，就是神要做的是什么，不是你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会拿这个例子说一个畜类啊，他没有灵性，他不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很多的基督徒走完这一生，他从来没有去问说，主啊，你要干什么？你拯救我要干什么？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不知道。他只晓得说，我要做什么，我有什么缺乏，我有什么软弱啊，主啊，请你成全我。这是很可怜的。那你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既然你知道从亘古到永远神有一个旨意在那里，而且这个旨意呢与你有关系，那你对于这个旨意的明白应当会改变你的一生，应当会把你从里到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更新。一个基督徒活着，如果他是明白了神的旨意，又为神的旨意而活，这个啊，圣经把它叫做什么？不是糊涂人。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不知道主人的旨意是什么，他也不晓得那个旨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个圣经把它叫做糊涂的基督徒。那今天糊涂人多还是不糊涂的人多呢？我想大家心里面有答案的啊。那这个旨意也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旨意这个字。主耶稣一上了山，他祷告什么？他祷告在天上有一个已经通行的旨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从亘古到永远神要做的事情，那个旨意是在天上的，只是从亘古到永远他要通过什么？他要通过地上，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你如果不懂得这样求，你也不懂得这个旨意是什么，那这个旨意会不会继续通行在天上，亘古到永远？会，只是你会在这个旨意之外活着，很可怜，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的旨意啊，它有好多的名字，这个名字讲出来我们就比较明白了，就不会把我们个人的需要和这个神的旨意混在一起。这个叫做天上的旨意，叫做永远的旨意，叫做神的心意。好，我们先把这个名词弄清楚，然后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的旨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很少的基督徒，甚至很少的传道人能够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神的旨意，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试着来做这件困难的工作。那讲到神的旨意，你要从圣经里面找一部很特别的书信。这本书信和别的书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地方呢？我先请大家心里面猜猜看啊，觉得新约圣经里面，新约的书信里面最难读的是哪一本书？那可能很多人会选罗马书，还有些比较有学问的人他会选什么书呢？你可能很吃惊，他会选哥林多后书，因为他觉得哥林多后书好像很杂乱，他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从这里讲到那里，一下好像又是很 nice， 一下又是很凶，保罗是怎么了？哎，但是圣经里面最难读的是以弗所书。然后你说我知道，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的奥秘，也讲到神的旨意，对吧？所以他难读，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只有以弗所书这一封书信，他一面写呢，他一面为你祷告。他如果不为你祷告，你读不懂。你像罗马书，罪的道理呀，救恩的道理呀，十字架的道理呀，怎么胜过罪、脱离罪？他讲完了，他有没有说啊，我要为你祷告，免得你听不懂，或者免得你行不出来？他没有这样说了。腓立比书他反而要求信徒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得完备。只有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怎么讲啊？他有三个因此在里面，他三个因此后面呢，通通都是在为信徒祷告。你说以弗所书多长啊？以弗所书一共只有14节，已经讲完了。因为他讲的东西是如此的重要，你读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忽略过去。一章十五节开始，他就一再的，这所有的祷告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祷告。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的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当然我们只是一小段，这里还看不太清楚，但是总之他是一面写一面祷告。这一切的祷告都有一个因此。那我们就要想了，你可能听人家这样说过，读圣经啊，尤其读保罗的书信啊，你一定要会读那个叫做什么转折语助词，就是像因此、因为、所以这些的字。你读到这个词你一定要去想，你不能就这样跳过去。因此是什么？表示这句话的前面有没有话？有。他这个为你们祷告的原因是在这一节以前为你们祷告。那我们今天呢没办法把这三个啊很仔细的去讲，我们就暂时把这三个祷告当成一个祷告。因为真的是这样，他的祷告不间断的，整个以弗所书尤其是头三章是连贯下来的，他中间插了一些话，不过他一直没有忘记要替圣徒祷告，要替收这封信的人祷告，要不然他们会看不懂。我们就拿第一个祷告来看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提到你们干什么？祷告什么东西？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他讲了一些话，讲完了，他说因为我所讲的这些话，你们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要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一读到这些特别的话，你就要晓得了，有一些的基督徒叫做糊涂基督徒，那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还有一些基督徒叫做不糊涂基督徒，那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如何的。在这里呢，还有的基督徒是知道神，也认识神，但是不真知道他的。 那另外一批基督徒是什么呢？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的，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的基督徒。你说那我是哪一种呢？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这么一祷告，你觉得神会不给你吗？不会，我们照理讲应该都是已经得到了这个灵啊。你如果是看英语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困难，这我们等一下再说。但是我们先要晓得什么叫做真知道他，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对于神的知道呢，一共有三类。那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的啊。第一类是本性里的知道，就是罗马书1:19所说的，他说神的事情啊，人能不能知道啊？人能知道，你只要是人都能知道。而且这个知道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心里。这个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一个被动的知道，是神把他自己显明在你的心里，让你能够知道。这不是一个理念上的知道，也不是一个主动去学习的知道，而是被显明的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这底下的话大家很熟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可不可以知道？不但可知，而明明可知。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不可以晓得？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任何一个人说他不知道神，不相信神，那个都叫什么？这都推诿。你不要去上他的当，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写文章也好，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去在这些事情上跟人家缠斗，没有意思的。他明明就是在推诿，你为什么要去跟他打这个烂仗呢？你要把他当成你能知道，已经知道，在你的心里面神也给你显明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那个显明他自己的神在人间做了什么事情，现在已经立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定了日子要借着他审判天下。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神。如果马克思不知道神，如果费尔巴哈不知道神，他就不会有一个叫做无神论的这种辩证出来，明白吗？此地无银三百两，千万不要去跟他们缠斗。但是这个是本性里的知道，这个本性里的知道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让我们能够传福音。但是够不够我们找到神？不够。你本性的知道让你留在原地，这个对于神的知道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除非神进一步做了事情。那神在历史上做了事情没有？感谢主啊，他当然做了事情，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的你要知道啊，就得干什么？希伯来书11:3所说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你也可以说因着信才知道，因着信才可能知道。神从创造天地以来之后，在人间所做的一切事，你必须借着信才能够知道。那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不但本性里面原来已经知道神，这个神和我们的信心，因信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我相信了，所以我有进一步的知道。那这个因信而来的知道，就能够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能够让我们接受主，能够让我们认识他。但这个是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极致？不是。还有第三个知道，就是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需要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中文看好像是另外一个灵，但是在英语其实不是说呢，在你们的灵里面能够打开那个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已经装在你里面的。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那个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只是那个眼睛好像没有被打开。我现在祷告主把这个眼睛能够打开。这个眼睛一打开以后，你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你开始知道神对你有一个恩召，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说了。一讲到刀这个字，好多的基督徒以为那个就是牧师啊、传道人啊所去受的一个东西。不，神救了我们，以圣刀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那个蒙的招啊，是带着非常大的指望。只是你要是你 eyes of your understanding 没有被打开，那么你就看不见那个招有何等的指望。 你活在地上，你光看见今天找事情，明天娶媳妇，后天买房子，你光看见这些的指望，你就看不见天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个何等有没有一个实际？有，实际讲到什么地方？讲在因此以前，以弗所书一章到十四章已经讲完了。多数弟兄姐妹读以弗所书从十五章开始读，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你知道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见神除了拯救我们，还给我们一个恩召，这个恩召肯定跟他的旨意有关系。第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大指望的恩召，第二个是一个丰盛荣耀的基业。哎，但你要注意这话哦，他不是说我们在神那里得了何等丰盛的基业，他是说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这话你听懂听不懂呢？这话不容易懂哦，这个跟神的旨意有关系。到底是我们在他那里得基业，还是他在我们身上得基业啊？谁做谁的基业，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基业呢？但这个话真的是这样讲，先把它摆着。总之他把这个叫做荣耀，而且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为了达成这个恩召，为了彰显这个荣耀，他还一定还给我们一件东西。圣经的话一定是非常完全的啊，就好像创世纪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他不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你还没装电池呢，那个能源一定要在那里。他一定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也是一样，为了达成这个指望的恩召，荣耀的基业，他一定有一个能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好像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这一切是为了那个因此，是为了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那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这样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入门的介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面去想好了，预备要去看到底这个因此之前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前面所讲的东西，讲的神的旨意太伟大了，太超乎我们想象了，所以他开始为我们祷告，免得我们听不见，免得我们看不懂。所以这封信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他一面写，他一面告诉你说，我非得为你祷告不行，要不然你看不来。那我们也是一样，我再花一点点时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何等指望的恩召，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还有一个何等浩大的大能大力，都是你要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为要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今天早上就求你的应许这样丰丰富富的倾倒在你子民的身上，让我们从今天这里出去，在你的使徒保罗所写的话的面前，一次听见就永远听见，一次安装就永远再不离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施怜悯，纪念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尘土，我们的日子转瞬而去，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呢？我们难道不是应该把自己放到你的旨意里面吗？难道不是应该让你天上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个卑微的人通行在地上吗？主啊，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今天厚厚的膏抹我们，让我们的耳朵、眼睛、嘴巴都能够有份于你的旨意，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被打开，让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从今以后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那让我们就继续看这以弗所书到底说了什么。这里有三段，第一段是英语，第二段是我重新翻译的中文，第三段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不是说和合本翻译的不好，而是说这一段呢、真的是很难翻译。当你把它翻译之后用中文来写，你就觉得支离破碎，好像很难在里面找到重心。因此我今天把它重新整理过啊，因为大家也晓得我们的中文不是拿来科技用的，凡是讲到论理的事情，而且是讲到相当细微的这一些层面的东西呢，你有的时候用英文比较好啊。像这个电脑刚出来的时候，每一个电脑呢，它都附了厚厚的手册，使用守则，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使用守则如果是中文的，那我觉得连王小东都看不懂，实在是太难懂了。我们要一下子发明好多新的名词，再用这些名词把这个非常大而化之的中文文法串起来，没办法读的，你必须去读原文的，读英语的就比较好的多啊。那我们来看看，他说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in heavenly place in Christ。 还有两个 in， 一个是在天上的，而且在天上也是在基督里的啊，这两个是对等的，是在一起的。然后他给了我们什么呢？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一切属灵的福气，就没有少的。什么叫做 all？ 就是没有漏下来的。Who has blessed us？ 就是说这个事情做成了没有啊？已经做成了。所以我的翻译是这样：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他已经啊，天上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赐给了我们。和合本怎么翻译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下子呢，他那个强调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这个层啊，跟各样一出来之后，就让你觉得好像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神天天赐恩给我们嘛，对不对？他在基督里当然是有很多的恩赐赐给我们。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神已经把天上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赐给我们。这个所谓属灵的福呢，是一些特定的福。这个福是干什么呢？ According as he has chosen us in hi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without blame before him in love。 这是一句完整的话，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大家误用，变成支离破碎的话。这是照着从创世以前他对我们在基督里的拣选，要使我们第一，在这第一是加进去的，就是后面加进去，要使我们在爱中被领回到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和合本的翻译就如这个，一个就如就是说好像只是举个例子而已。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么一翻你就不懂了，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像是他拣选跟这个使呢是摆在一起，是一次做成了两件事。那还有呢，这句话被砍了一半，拿来作为预定论的最重要的一个大棒子，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不，你首先要知道这里的拣选是在基督里的拣选，他不是拣选了老王、小张、小李然后把他放到基督里。不，凡是在基督里的都是他在创世以前就蒙拣选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而且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拣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讨论这件事情。他的重点是在什么？为什么要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因为要使我们能在他的爱里面被领回到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你说和合本怎么没有爱字呢？爱字被摆到下一句去了。其实这个话实在是可以把它照原意这样翻译的。那你不要忘了，这句话是为了前面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明白保罗为什么要祷告，免得我们听不懂？而这些话实在是太重要了。神把天上在基督里一切的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为了让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能够被在基督的爱中领回到基督面前，并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这些属灵恩赐的原因。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说已经开始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天上的旨意，对不对？那这个各样或者一切属灵的福有哪些呢？第一个福就是这个福啊，不但是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呢让我们在爱中会被领回到基督面前，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天上属灵的福气要给我们的。你必须看见这个恩召啊有何等的指望，这个基业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为了达到这件事情，神要运用它何等的大能大力。这是一个头一个尾，但是不是全部？不是。我们要继续看，要记得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按着他可喜悦的旨意预定我们 借耶稣基督在今天就被认领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每一个步骤，就是每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福气。你在爱中被领回到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不是福气？这大大的恩典，让我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回到基督面前，就是在爱里面，不是在定罪里面、审判里面。第二个呢，你回来归回来，你回来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衣锦还乡，我送出去一个土生土长的小儿子，哎，回来之后他成了一个洋博士，很开心，这个叫做可喜悦的旨意，对吧？不但领回来啊，在基督面前啊，而且呢，领回来不再是亚当了，不再是所造的人了，而是什么呢？ Having predestinated us unto the adoption of children。 在美国的人应该耳朵很尖了，Adoption of children， 我们应该知道的很清楚了，是不是？在美国很多人领养中国的残障儿啊 ，by Jesus Christ to himself， 是耶稣把我们领养成他自己的儿女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 有没有看见 his will 这个字已经开始出来了，对吧？和合本是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去重翻它？因为它真的不是很清楚啊。这个第二件事情跟第一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记清楚了？第一个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爱里回到基督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二个呢，让我们不但回到基督面前，而且在今天就已经被认领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一点。有指望的恩召，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儿子的召，而且呢是一个荣耀的基业，而且呢是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做成的。因为我们得以重生是需要有圣灵的，那你也开始看见什么叫做神在我们身上得了基业。我得了一个儿子，我得了一个羊博士，我把一个罪人，把一个迷羊找回来，认领成为我的儿女，对不对？神一样，他把我们找回来，就是说都来与我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这是值得我们讲，这是两件啊，我想大家可以猜，大概一共有七样，盼望你能够把它记起来。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你心里面一层一层，好像铺一个蛋糕一样，把它铺起来，铺到最后是非常美丽的，那个叫做神的旨意，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做的事情。那在这个认领成为神的儿女里面又分成两部分，因为你不能说你做我的儿子就做我的儿子啦，是不是？第一，这都是按照他可称颂的荣耀恩典，使我们因他的爱子而蒙悦纳。你想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悦纳他？把你把戒指戴上，把脚上的鞋穿上，把袍子披上，对不对？你必须要蒙悦纳，你不能说我带着猪食带着妓女就回来了，不行，你要进门需要蒙悦纳。那他有一个可称颂的荣耀恩典， The glory of his grace wherein he had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让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蒙悦纳。那和合本这个翻的还比较清楚一点，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但是我们一说他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就比较糊涂一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可称颂的荣耀恩典，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问题就是你看不出这个层次来了，在英语里面你看得很清楚，哪一个归哪一个啊？像这个是绝对是归在第二项里面的。那除了蒙悦纳，还有一个就是要得赦免啊，罪恶得以赦免，我们要蒙救赎啊。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孩子，那个浪子，若是他不愿意穿这个鞋，若是不愿意戴这个戒指披这个袍子，他能不能进门？他不能进门。他若是不愿意丢弃那个妓女，猪食都留在门口，他不能进门的。这也是他丰盛的恩典，是不是？ Redemption through his blood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race。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想清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跟人家说清楚。我拿过 traffic ticket， 对不对？上了法庭，法官就要问他，你认罪不认罪？他如果认罪就怎么样啊？罚钱嘛。有没有一件事情叫做我认罪我就赦免的？没有，天下只有一个法庭，你认罪就得赦免，那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法庭。这个叫做什么？丰盛的恩典。为什么认罪得赦免？ 因为他的血，所以也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在他里面因他的血得蒙救赎，罪恶得以赦免。好了，我们现在只讲了两个，再往下